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网上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已经是在我们的预苦期的第40日，即是说还有一个星期，即是下一个主日就是复活的主日。4月7日就是受苦节，就是受苦节，即是说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日子。今天我跟大家所预备的那个信息呢，其实在这40日里面，大家我不知道网上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直跟着一元那个apps 啊？有没有啊？有 ,OK, 有。今天呢，刚才看那条片呢，就是今天那段经文，就是刚才那条片了。下个礼拜呢，我都会同样的都会用回复活节这一段片呢，跟大家分享上帝的信息。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有个主题就是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9至14节。虽然刚才大家没有读，但是在整条片里面呢就已经播放了出来，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愿你的灵在当中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藉着你的说话对着我们众弟兄姊妹说话，让我们更明白耶稣基督你受苦受死，三天之后被钉上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藉着今天我们能够再一次去反思，去思念耶稣你和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愿你亲自帮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感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开始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词语，自义，大家听过了，很熟悉了。在教会里面呢，这个词语呢其实都挺常用的，但很多时候呢都是在心里面用的。那个人都很自义，谁很自义的？这个词语呢普遍呢都爱来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去评价人啦，批评人啦。当我们这样用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未必真正明白这个词语的意义。其实这个词语呢是更加应该用来反省自己的。假如我们是以这个词语去评价人的时候，那我们那真正自义的呢，很可能是我们自己。自义虽然不是那么好，是不好的，但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人不会觉得那个严重程度是那么严重的，所以呢都不会说 很多时候会去谈论这个讲紧这个题目，这个主题。但如果我们呢真的很严谨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在耶稣的讲道啦，好像今天那段经文啦，在保罗的描述上面呢，其实他们都是会很着重讲这个主题。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讲呢？原来自义从性质和在根源上面呢，是教会里面是很严重很基本的问题，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法的。自义的破坏性是指个人和群体过度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的准则，甚至我们会忽略了其他人的意见和感受，导致了什么呢？这个社会和我们的人际关系做了很多的伤害和破坏。这种破坏性，如果我用这几个形容词语去表达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种原来都挺严重的。是什么呢？排斥、歧视、暴力、恐吓、憎恨、分裂，这些负面的行为。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耶稣就要将它揭露出来。请不要轻视这个最重要却是不是很显眼的问题。其实自义是一种清高、自高自大、轻视别人的心态来的。在教会里面，大多数人的自义是自我遮掩的，你可能会向着人家笑，但你的心里面已经在说人家的坏话。听过这句说话，烧茄茄放毒蛇，有哪个会知道我心想什么？没有人觉得。其实在教会里面，我都发现了一个很 奇怪的现象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家的不是，但是对人家的优点呢，可能我们真的看不到的。自义的人，他内心总是看到人家的不是，有时不想说出口，其实心里面已经闹爆人了。会不会啊？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亦不是好像那个税吏。这个祷告就是正正暴露了法利赛人他内心那种自义的心态，是吗？其实自义就是内心对人的审判和定罪，这个就叫做论断。自义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在心里面去论断人家。自义的心态时常就是怎样呢？用审判和定罪的眼光去看人。自义的人一定会伴随着论断，而论断的根源就是人的自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论断过弟兄姊妹。其实有的，我自己都可能不自知的，他一定是这样的。试过没有？可能真的试过。在我们身边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他是这样的。今天的经文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因为在第九节耶稣这样讲的，我请大家一起读一下，预备起。耶稣向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讲这比喻。一开波耶稣就讲了，这个就是耶稣摆明居马就是对着自义的人讲的，所以真的对着我们就要小心了。当时的祭司、文士和长老一向他们都是以宗教领袖而自居的，这种自义的态度是真的令到人会咋舌的。因为你看圣经里面，其实你看到他们那些行为的，他们透过藐视人家是想抬高自己，就是踩着人自己上，企图证明自己是什么？高人一等。这种就叫做属灵骄傲，是讨厌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3节他这样说，所以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啊，他们教导你要听，但是后面那句耶稣就骂他们了，骂得很硬的。这班宗教领袖口里振振有词，但是什么？能说不能行。如果你的牧者站在台上面得把口讲的时候行不到，没有实际的事的时候，其实算了吧。耶稣就是透过法利赛人和税吏这个祷告的比喻，教导信耶稣的人要弃绝什么？自义的心态。最重要要调整我们的心态，要明白上帝是愿意接纳每一个真心悔改倚靠神的人，神是会接收听到真心悔改的人。心存谦卑与神同行，学习谦卑顺服，就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教导。有三点很值得我们彼此的提醒，我都很想弟兄姊妹去互勉。第一点， 棄絕自義的心態，剛才我都講了，在第十節去到第十二節裏面，這三節的經文裏面，一開始呢，這個比喻呢，一開波的時候呢，就很強烈就講了兩位人物那種對照啊。第一個就知道啦，法利賽人，第二個税吏，是不是？法利賽人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法利賽人，他們是很熟悉，很確守摩西律法的，在猶太人的裏面呢，很有崇高地位和有聲望的。剛剛調回轉了，税吏，税吏他都是猶太人來的，但他是為羅馬政府做事的，他專門就幫羅馬政府呢，就向著同胞去收税啊，而從中取利，甚至呢欺壓啲同胞，所以其實好多人憎呢啲税吏嘅。表面上邊一邊雙就話俾我哋知道，法利賽人咧被視為敬畏耶和華嘅象徵，一個 icon 嚟嘅。佢每週禁食兩次，更遵守十一奉獻嘅教導，嗱依足曬規矩嘅。所以耶穌教佢哋係咩啊？你佢教嘅你要做嘅喎。但是另一边厢是怎样？税吏就批评成为什么呢？勒索、不义、奸淫，很多时候呢他跟这两个字罪人代在一起的，代名词来的。如果人家说你是税吏，就是说你是罪人。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法利赛人的祈祷很明显是贬低税吏而抬高自己的，暗地裏做的，這種就是屬靈驕傲的心態。很明顯他目的就是想得到什麼？人家的讚賞。虛榮心的作祟扭曲了他純正的動機，讓到他不能夠很專注地去敬拜上帝，反而什麼成為他的動力？別人的讚賞就成為他的動力了。缺乏了對人家那種憐憫之情，藉著打擊人家而提升自己，相信這個道理我不講這段經文，大家看都很明白。但為什麼我還要講呢？耶穌為什麼還要講呢？就因為當我們一早知道，我們就會防範。但實情是什麼？人是會明知故犯，人會越自覺不犯，就會越遮掩去犯，这个是人的罪性。大家有没有试过犯完一次再一次，几十年都不变？可能自己都是这样。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呢，他会说自己是属灵骄傲的，说自己不是，其实很可能是自己是骗自己的，骗到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就是盲点的道理咯。法利賽人他不相信他自己是驕傲的，他做一切的事他就會覺得以為他自己是對的，自命是比別人去敬虔，自覺得是比別人更愛主。耶穌罵這班法利賽人呢，就是因為他們自己都不覺，因為群體性的自義是人做我又做，是自己不覺的。弟兄姊妹，请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耶稣要我们时时都要有这种警醒和去辨识呢，人做是不是我们都被感染了而都会去做，而自己都不自觉。自义是会隔离了我们和上帝那种亲近，我们就会和上帝越来越远。我相信我们绝对不会好像法利赛人那样明目张胆去看小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吧？因为大家都是很有decent、很有礼貌的人。但是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们自己呢是好过人的。还有呢，暗地里沾沾自喜，你看看他，我挺好。主耶稣教导我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要求是要高一点的，因为中国人有一句很有道理的说话，律己以严，待人以宽。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好的美德来的。那我讲了第一个了，我们要怎么给少少反应先，我们要怎么弃绝自义的心态。 OK， 第二个，承认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可以从经文里面去看到这个重要性呢？因为经文里面 去提到呢、一个情景，就是这个税吏祈祷那个情景。我想大家读一读，慢慢读，你读完之后呢，接着我们再看看个情景是怎样的。来，预备，慢慢读、哦。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大家留意这个税吏的身体的言语、哦、语言、啊、真是，你就会明白了他是不是真是痛悔、哦、首先他远远地站在这里，即是站得跟那个祷告的殿很远的，他不愿意走到他的殿的中心去祈祷，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他以免更加以免其他人引起其他人的反感，所以他就静鸡鸡站在远处。其次，他连望举目望天岳高头他都不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得罪人，你够不够胆抬一头望着人，当你跟人说的对不住的时候，因为他不够胆直接面向上帝，再加上他刚才我们看图片的那种捶胸，捶胸这个动作呢，在犹太人里面其实真的叫我们叫做什么忍心、啊、试过痛到忍心没有、啊，这种感觉你试过，你就会知道那种扎心，你就会明白他这个税吏为自己的罪那种难过。最后他更加呢很诚恳地讲了这句祷文：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去乞求人，我想相信现在香港对我们香港人很难，但你有没有试过乞求人？其实是你看到他的心是很扎心。这个税吏他得罪了他的同胞，也得罪了上帝，这个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他真是衰的。在这个情景里面，除了耶稣之外，我相信当时没有人会对这个税吏表示任何的欣赏。但耶稣就是这样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被那人倒算为义。耶稣很明确指出税吏是比法利赛人更加配得称为义。这里所说的义不是 指向完美，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反而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足，真诚的悔改，在耶稣的眼里面就配得称为义。过去几年我们一直经历社会的运动、疫情和现在的移民潮，在这些有张力选择的处境里面，我所说的就是有张力处境，这些有张力处境，有选择这些处境里面，我们总会觉得我自己选的东西呢是好一点的，不自觉呢我们总会呢不知道踩了人家那些差一点。 很多时候就很快了，在言语上面呢就很容易开罪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甚至乎在我们的关系上面未试过这么大的破裂。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的处境是否这样。弟兄姊妹，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只有上帝才是绝对和全知，亦没有一样东西我们看下来是啱晒错晒。所以耶稣在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相信这句说话提醒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在很多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会想起这句说话。天父就是现在正在等候我们的回转。当我们觉得自己是自义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自义的时候，愿我们要警醒。但当你真的知道的时候，就好像税吏去讲这句说话：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成为我们今日的提醒，我们祈求上帝祂的怜悯和宽恕同样临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除去内里面的自义，可以靠住主过得胜的生活。这个就是第二点。而第三点，很快我们去到第三点，活出真正的谦卑。圣经刚才这样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耶稣就是藉着这个比喻去讲出，话出给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出真正谦卑的重要性。谦卑不是只是留在口里面讲的，而是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呢去实践出来的。我遇见过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真是一个，我比遇见一个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很心思细密，他很少在人家面前讲人家的坏话，他亦不会讲多一句说话。纵使呢他被人家去话的时候，他仍然是很谦谦君子，去循循善诱讲他自己的说话，很值得我去学。法利赛人他的口里就讲谦卑，心就自义，其实表里不一的。相反税吏呢，税吏他是得罪人又得罪神，但他却是怎样愿意以谦卑的态度承认自己的软弱，寻求上帝的怜悯和宽恕，所以就得到耶稣的欣赏咯。上帝是会重用那些甘愿谦卑的人，因为谦卑的人才会自觉需要上帝。我们需不需要上帝？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上帝。上帝所看重的不是人表面的行为，反而是人的内心。因为圣经这样讲，因为耶和华 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去学习，一同去学习腓立比书的二章三节，让我们一同读这节圣经。预备起。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心存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你来说，什么是心存谦卑？在我们信耶稣的人的生活里面， 我们又怎样活出真正的谦卑？如果我要在这个道里面我做一个总结，可以这样说，自义的终极表现是以为透过自己的行为能被上帝所接纳。我再讲多一次，自义的终极表现是以为透过自己的行为能被上帝所接纳。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很严厉地责备我们，责备那些自称为义和藐视人的人。上帝对人的接纳不是建基于我们所做的行为，因为我们个个都是蒙恩的罪人，没什么可以夸口。所谓谦卑的生活，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彰显，竭力做好我们自己应当的本分。那什么是应当的本分？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内事。那分内事就是什么？分内事就是谦卑。 我在圣经里面抄翻了十一节经文，就 在你们的程序表，或者在你那个电子那个程序表里面，那你可以回去慢慢看翻，或者这个礼拜里面再看一下这十一节经文，让你的圣经的说话带有能力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 humbleness of mind, humility of mind, 在我们的思想上面，在我们的心态里面是有这个情操。什么叫做有诸内而形于外的行为？是温柔的表现，是自自然然而生的。如果弟兄姊妹在你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是阻碍了你不能够很坦然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想一想，究竟是不是有一些自义在我们中间。这个是神创造我们的本相。其实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原先我们就有这个谦卑。我记得在读神学的时候，很多老师都这样说，当你越读神学，你越认识很多知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越不识。当你觉得很多东西你都能够掌握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掌握不到的。以弗所书四章二至三节，让我同读这节圣经。网上的弟兄姊妹，我同读这节圣经，预备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到我们时常省察我们内心里面生命的状态，检视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否心存这一份谦卑的情怀。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帮助我们坦诚承认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